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五蕴空者，即指心空和法空之空啊。初出修行的人不容易明白空理的，只有修得比较好的同学，他就会明白，源于多生累劫，无始因缘生法成障。就是说，多生累劫啊，无始，若干辈子，你们做的好事、坏事，种的因缘业力，它要呈现出来，从无明惑、尘沙惑里面翻出来以后，你在用功的时候，不散乱就掉举，不掉举就昏沉、睡眠盖等等产生，心慌意乱，包括白天当天随心所记的事情一齐压来，这一个月的事、这一年的事情以及后头的后景、前途等等业力都要压在你的身上，因此就使你坐不下来、入不了定。当然，坐不下来、入不了定，就是由于没有做到心空和法空的境界才造成的，因此称为无始因缘生法成障。无始就是若干年、若干劫，无边无始之因缘，自然造成因果的业力，成了你的一种障碍，五蕴就自己各自用起来了，色受想行识就动了，六尘自然就对境了，色声香味触法同时发动，而昼夜恒时，周年整月这样子不断，就把你锁在凡夫境界里头了。人就是这样子生活的，整天就这样生活，以色成执爱受，然后就领纳，想呢就取一些现象，行是造作，造作一切业力，识乃了别，识就专门了解和分别，故成现实精神物质实有，因此就成了我们现实精神上实实在在有的东西。你们想，你们是不是整天五蕴就这样干的？你们说从来没有不这样，从来如是，就连现在在听法都是闻想受全部占齐的，在这儿坐着，这就成了凡夫。因此五蕴一动起来以后，他们就成现实精神物质的实有了，于是永无停息而不现空理，它停不下来，空理怎么现得出来呢？你们想过没有？呵，停不下来，空理就不能现出来，实则五蕴乃是空。如增一阿含经说，色如巨墨，受如浮泡，想如野马，行如芭蕉，识如幻法。增一阿含经啊，就告诉了你们，全部是虚幻不实，前踏婆，没有一样是存在的。同学们啊，你们要尽量的深入细细的观察，方可由粗至细见其理体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要你们深入细察，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深入叫深入教理，深入上师给你们讲的法义，解脱真谛，深入行持，然后细细观察，你们自然就见到它其中的道理和具体的正境了，就正道了。要见其理体才能正到境界，故初行持者以息空观、体空观二理入法，因此初出修行的行者啊，应该由息空观和体空观两种道理去入法。那么息空观呢，就是初出要讲的，然后下面我们就接着讲。此息空观者，息为分析解见之意，观乃观察根由之理，小言即是将事物分解开来认识，大而言之即是将一切有为法原生之理，生灭变化互相基因关系，知分细察其万有之关系之间的空理，此乃息空观也。这里主要是告诉什么呢？息空观就是分析一切物体它们之间的因缘和合，以及它们具体的空理现象，它们之间互相的结构变化，为什么属于空理， 要用细细的方法去观察它，然后在这种分析解见的情况下把它分析出来，就名析空观。比如我们当前所居房屋，就正如我们现在所居的这个房子，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屋是啥东西做成的呢？是由水泥、砖石、木料、钢材、水电、房内桌凳、卧具、餐具、粮食，是用瓦块、钢筋、贴墙纸，还有雕龙画凤、我们的对联、地板砖、水池、楼梯等等若干，就组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局的房子。这是具体组成的形式现象，包括生活、诸有等用，那么还包括所有的生活等用合合成的。现在将我们这个房子分析一下呢，假如我们把上述所有成立的东西全部一块一块一块搬开，把对联刮平不要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用刀噼里啪啦地化成柴禾，再也没有人说它是对联了，再也没有人说它是楼台空悬石垒山，金碧荡破，荡个鬼破，柴禾烧火去，就这样的。因为一切东西因缘和合才成功，因缘泯灭就没有这个鬼东西了，知不知道啊？那么我们这个房子把水泥也撤了，什么东西也一起丢散了，墙纸也拆烂了，把它拿来咋办？拿来用一个飞机把它载着，撒在大地上去，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说这个是行圆房了。那个时候人家捡到的，哎呦，这儿有个纸，这个地方有个烂瓷砖，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房子啊，因缘和合的时候才成了房子的，因缘灭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，因缘离散的时候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房子啊，我们分析起来，房屋是空的，是属幻有原生俱成，是幻有的原生俱成，这就是真实现象。十几年后，也许你们就会亲眼见到这一事实了。也许同学们不相信，等着看吧。我到过北京，北京有个庙宇，是非常非常的著名。那个地方可以说看到是金碧辉煌，先有那座庙，后有北京城，它叫做一个什么寺啊？有同学答潭柘寺，呵，叫潭柘寺。这个庙啊十分壮观，但是走到其中一个殿，我只看到几个散墩，那几个散墩安然如意地摆在那儿，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大雄宝殿。当时就使我感觉到同学们最好到那个地方去悟一下境，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终归是空，它就不存在了，再等一万年这个潭柘寺我看就没有了。所以说一切都是假象，一切都在幻化。我们人也不要认为原始时代的时候我们开始创造才有这么一个世界，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，是我们人类自私的猜夺。那么有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们，中国人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，外国人也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吗？那么后来进入石器时代，金属也没有，无线电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大金字塔里面取出来一个电视机还能播放呢？还是彩电呢？那不晓得是多少万年以前的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啊，无始以来就有众生，就有比我们更聪明的众生存在。现在我们取出来的古董里头还有些很特殊的，这就足足可以说明问题了。众生无始就是存在的，那么虽然存在，他们都在成住坏空，他们都是因缘生法，都会无常，要无常就得转轮回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定义。所以说在析空观里面，因缘生法呢就是一种假象，暂时聚幻而成，犹如房屋中原有的衣物。这下有些人就说不对哟，我们房子里头还有东西的嘛。那么这个瓷砖丢了毕竟是瓷砖嘛，它没有空啊，哪怕就丢在新疆的草原上 他同样在那儿的吗？对，同学们，这种疑问也是可以的，但这个瓷砖呢，它同样具散面分。所谓散面分，就是一件物体朝这个四维上下而分散，逐步分化叫散面分，它只会变小，不会变大的，最后会彻底把它分成若干块。分成若干块以后，那么我们去再一看，它的沙粒同样存在，沙粒又要分成若干块，因此是空的道理是当体即空。佛法上经常讲到当体即空，在这方面我和有些大师啊有分歧之见，他们认为凡是因缘生法都具六方分，而六方分分到最后就可以空即空无，就没有了。我知道是不可能空即空无的，我晓得是分不完的。比如说你分到最微尘的细沙，再把它分到一千亿份，它就有一千亿分之一，一千亿分之一那其中一份，你再如法而分它，又有一千亿分之一。所以说真谛是当体即空，因缘和合名利，因缘分散明灭，终归一切有为法皆在无常之中，这才是我们佛的真理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，我们现在成立因缘和合了，我们就名利了，就有同学们各自有个人的名字，各自有个人的体相，就出现在这儿。那么四大因缘离散的时候，分解的时候，这个人也就没有了。但是虽然你的骨肉质没了，由于物质不灭地，那又是另外一种物相，那种物相还又在无常之中，所以永恒是无常的，没有常法的。什么是常？灭色归空，进入真如而不知真如之景象，证得实相般若，乃至于最后证到三身四智的境界，就可以说是常法了。此常法是如如不变不生不灭的常，那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说世法轮回之中没有常法。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并非断肠二边的俗地含义，此指常法是如如不动不变之圣境。同学们不要理解为断肠二边的肠，如果误解为断肠之肠，那又落入有为相体了，这样又是掉进有常即有灭的凡人境界里去了。如以房屋中原有一物米而分析，我们把它拿来分析，亦属空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房子不空，米也是实，因为米同样由多种物质组成，如把米中的淀粉、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分解成立起来，我们把它分开的话，而即米亦属空，这个时候米同样就空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米了。那么人家看到拿去一化验，呵，这叫做淀粉，那个叫做蛋白质，所以它就不是米的名义存在了。有人云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有的大师说他们所分解的微量元素之别，无论怎样乃属实有固定物质，何以言空？正如我就告诉了大家，凡是物质啊，都具散分法，即是由本物质之体位散发于空，就是说本物质啊，它有个体位的，这个就是它散发于空，因此物质的定义就是无常。刚才我们刚刚打开的录音，你看刚才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电量就无常了，用了，用在什么地方去了？消耗了，化在空中去了。有些人说未尽然，不一定是空中，有时候是无形之中就无常了，反正它无常了，它散分了。当下本相毕竟六方分，就是说当下呢，实际上本相具备六方分。有的法师经常有这方面的讲法，你们要注意，小心搅为一团了。为什么我再三重复？就是有前德大祖师们曾经这样说啊，分到最后不具分时，微尘则无，故谓之空。他说分到最后没有再分的时候就空了，这是不正确的。 不可能分到最后没有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随便你分到多少份，它就有那么多分之一，只能说当体空啊。我就不同意他们这种说法啊，希望同学们应该认为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，不是强行要你相信我，这是可以推理的。因为物质诸法能俱分则俱体，理属无分尽，理就是不可能分尽的。佛也没有说过要你空空空，空得来什么都没有，又不是要你说虚空。虚空观同样不是说虚空的道理。分立的分子亦属体，但凡属体均为四大假合，如患有实显。它这个体啊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假合的，是患有临时因缘聚合而患有存在实显，确实就属于无常性，能聚六方分，故当下体属空。因此呢，当下这个体就是具体的物质，就是属于空的，无论大小微尘，亦属如是之理。随便你把它微细到什么道理，都只能说是当下即空，当体即空，无有不空，就只是指当下的体无有不空，无有不无常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分下来的东西它又转轮了，当然这专对虚空观而言了，你们不要扯在其他方面去了啊。此乃由空间虚空之地，是空间的虚空的真理，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。现从时间在于分析，我们从时间分析三世空、三轮体空的道理。学佛法啊，要懂得到三轮体空之理。现从时间在于分析，时间即是由事物之生灭相续连接不断而假名为实，若离事物相续则无有实。这里同学们又要好好去体会了啊。我讲到你们要自我体会，时间是由事物的生灭相续然后才推出来的时间，没有事物的生灭相续就没有时间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从早上到晚上发现有时间的过渡，从今年到明年发现有时间的过渡，从中有粗的事物生灭相续，也有细的事物生灭相续，然后才造成的时间相续啊，它们互相连接相续不断。从早上到晚上，你想你早上你起来开始做事，一做事，这件接到那件，那件接到那件，而且五蕴齐动，包括坐下来没有事，意念也在动，这样观想，那样观想，因此就有前有后，自己就比量出时间来了，前后时间就凑出来了。假使说没有任何事情，没有任何观想，意念也就不动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时间，就没有任何时间。我刚才说的有粗有细，细微的哪怕你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但是你一时还是有前有后的在想问题。你写篇文章也是从起头开始写到最后，也是时间逻辑凑出来的嘛。假如说没有去凑，怎么又能体会时间呢？时间是这样造成的，是由事物相续而造成的，如果没有万物的相续，就绝不可能有时间。时间分三世，你们好好听到啊，分三世，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名已灭，灭则空。如所见之古代一切，一分钟之前的烟雾已不再成立了。正如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，我们所见到的古代的所有一切还成立吗？你们曾经在红海招待所工作的同学，那种镜头做业务的镜头还成立吗？没有了。那么抽烟的同学，只要一抽烟，烟刚刚吐出来还在，但一分钟以后就没得了，甚至于几秒钟就没得了，都是幻化不实的。而所成立者有没有？有，无非记忆回思而已，无非就是大家脑壳里头所记得回忆起的，事实没有了，只能回忆，回忆也是不完整的，不全面的。又我们眼前之诸有，已不是原有之物，原有之物已空无， 比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你们看到上师，你们看到你们的书本，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空间的一切，已经不是你们看到的东西了。为什么不是你们看到的东西？因为原来的东西已经空了，没有了，无了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同学们说，不对，我看到经书还是这本经书，你是粗犷的看到是它，实质上本体不是它了。为什么不是它？因为它在无常啊，它是在无常的，它无常的非常细微，你们用你们的眼睛是不能看到的，用你们的凡夫意识是体验不出来的。比如这本书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桌子上，你再等一万年来看它，我断定它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化了。为什么化了？突然谁来把它化了？是否是用各种药物强水把它化掉的？不对，是无常把它无常掉的。它是慢慢慢慢进入所谓的风化也好，自我成住坏空也好，总的一句，它会没有。那么它这个没有是为什么我们当下看到又有呢？就我刚才说的，由于众生的肉眼不能看到细微，它的没有是由很微细，一秒钟变数千百万次，无量次坏死，这样坏来凑起没有的。那么既然它有坏死，就不是原物，对不对？就不应该说就是它，这个道理。如果同学们听不懂的，我可以再举一例给你们听。假使说你们买了100斤米回去，再称上一挂是100斤，把数字记在本子上，那么这个米呢，又被另外的人把它挖了一点起来，就不应该说这个米是100斤了，要公心地说，它多重就是多重，它就是少了。那么既然少了，本子上的计数已经不是100斤了，它就不应该称是原物本体了，就不应该说是本体了，因为本体是100斤啊，要计数就要称100斤记在本子上才行啊。现在已经是99斤9两了嘛，这才是公平的啊。你说上师差那么一点点上算吗？如果这样问就太愚痴了。那么我就告诉你，我们买100斤最值价的黄金，这下你就体会到了。我如果说是给你拿上1两，你就不干了。你说不是的了，我就是100斤，秤低了点你都不干了。因为它不是，这不是本物。我的本物不是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不能称是本物。那么这是说看得到的。现在我们的书在成住坏空，所以也不能说是它。你说它没有成住坏空啊？没有成住坏空，它为啥会变呢？为啥会等一万年它就没有呢？它是慢慢凑起来的，所以当下的是空的，不是它本物。你们人同样是如此，虽然坐在这儿，你们都不是你们了。现在我可以喊你们某某某同学，但是反转过来，实际上已经又不是这个同学了，只能说代名为他，而他的本质在不断的千变万化，他的身体在新陈代谢，意识也是。如果说不新陈代谢，他再等20年，他就会白头发了。再等30年，人家就会喊你某大爷了。甚至于现在的老年人，慢慢慢慢，逐步逐步就堕落更苍老，会成为银须白发，都是由于短暂的时间积聚起来，然后才进入老，肉眼看得见的老，老又进入死的，就进入无常。不是明天晚上就用肉眼能分别老的吗？也不是等一会儿走出门就明显老了吗？要几十年，但这几十年是很微细的时间凑起来的吗？这个时间是看不到的。那么微细到什么程度？我应该举个例子说，刹那生灭，无常万变，万变都是错误，是无边变异，是这样在变，所以不能称当体是本身自己。 因此这里面就专门说了，我们眼前的所有一切都不是原有的一切，原有的物已经是空无了，就是空无了，它幻过了，当体是空的。因一切事物均在瞬息万变，有变则非原物，都是在瞬息万变。说红对联是最看得到的，哪儿农村里面有些街道也还是同样，初一的时候就封个红对联，三十就贴在门口，结果要不了两三个星期就变成了白对联，颜色就退了。笑声，那个红颜色哪里去了呢？无常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扯下来，你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对联就是我初一那天那个样子，嘿，简直就是他的嘛。人家说，不对哦，你初一贴的是红色的，这不是鲜红啊。这些道理都是一个道理，它什么时候退的呢？它慢慢退的，它不是咚的一声一下就退掉了的，它慢慢退的。所以就是无常之理，当下即在无常。如我们见到一个人时，当下念头已过，此人已非原有，因此人又进入无常之变异。如果没有变异的话，你就不会老，你们反思一下就晓得了。老由瞬息变异积累成显，故当下之人亦非属常法，就是说绝不是常法，不是常法就是绝对不是那原有的。这里就彻底说明，有情无情皆是无常的，皆不是原有的。那么既然不是原有，当下是不存在的，未来是还没有产生。未来呢？未来的时间对不对呢？未来的时间来都没有来，咋能说是有呢？未来还没有产生的嘛，一分钟以后，一分钟以后嘛，还没有后的嘛，来都没有来的嘛。所以未来是连产生都没有产生，未来的时间，无论未来一年半载，一分一秒，一刹那，毕竟未来未生，毕竟未来的时间还没有产生，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到来，故定义不存在。所以未来不存在，此属未来空，因此未来还是空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未来没有来，所以说是空的。如此分析，前人不可得，后人亦不可得，后人也是不实在的，两个都不可得。前后属空，前面后头都是空的，都没有，就当下一刹那之人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由时间牵留不住，当你起念当下一刹那时，已成无常过去时，故名刹那性空。刹那性空就是这样子得来的。这是息空观，分析给你听空的道理。那么说当下就是我，等你喊当下就是我的时间，已经都没有了。你那个我过都过了，笔记都还没有起记，去记当下的我是啥形象的时间，已经都过了，已经都无常了。赶回去看，都变了好多分子细胞了，都无量了。当下是空，过去没有了，所以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当下没有，三世都是空的，三轮都是空的，作者、受者、所作者，悉皆如此道理，都是空，因此称为刹那性空。其理告知现在实质没有，这个现在绝对是没有的，由此故知过去空、未来空、现在空，三世皆空。因过去的属瞬息无常变幻非实有属空，就是过去的这瞬息都瞬息之间无常了，就万变了，属空。未来的本不存立，故未有就没有，没有未来哪里有呢？来都没有来，哪能就强行安进去呢？故未来未有。现在的刚出现，记录还未启动，已是过去，又没有了，又已经过去了，故三世一切皆空。这里同学们，你们听懂没有？同学们答，听懂了。好， 均不可得。不可得就是说都属空的意思啊。由是得知生时即灭时，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们就晓得生的时间就是灭的时候，就灭了，你本人就灭了的。你说现在我还有一个本人，现在本人你又灭了，你逐渐在灭，你拼命的在灭，晓得不？所以这叫生时即灭时，终无停息之时，从来没有停留的时间，故而无生，无生则无灭，无生又无灭。我告诉你，这道理就深沉了啊，没有生，那么同时就没有灭，无生灭则万法皆无，由此可逐步悟见空理，此谓之小乘见息空观也。你用这个道理去悟，去悟啊，你就可以达到辟支佛罗汉的境界，这是小乘见地。先跟你们讲清楚啊，小乘才有这个推理入道。但是同学们，我们这儿比较低的同学们，连这个小乘见都达不到，所以要努力，小乘见要迈过，要直超顿超直入大乘境界。小乘法理都不懂，竟然这世界有些人还自称菩萨转世，末法时期的现象啊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二，记住同学们，大乘见必须以小乘见为根本，不懂小乘见之理起论大乘见，那是骗人的话。什么是大乘见？体空观。体空观就是大乘见了，小乘见是人我空，是无我境界的息空道理产生的，大乘见是人我空，法我空，二法皆空，就是说既断我执又断法执的境界。什么叫体空观？体空观是指万法之本体属空。大乘明白的道理是，万法的本体啊，都是属于空的，不用分析，它根本不用分析，而以一切皆空的理法去进行观察，他知道一切皆是无常的，一切皆空的理法自然去观照，知道它是空的，大乘得知当体是空。你看，当体是空，这里我再阐明了，而不是空得来空空，最后就没有了，不是这么个意思。他是知道当体是空，即证悟体空之理，他就证悟了体空的道理了，此谓之体空观。体空观就是这样来的，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不用分析，当体明白一切万有皆是无常空寂的，那么都是成住坏空的，所以就不用细致分析，就彻底知道体空观的道理。